大众请合掌，请随我恭称本师圣号归敬记及心经。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度大道佛从来，自度大海佛从近，自度善意佛无碍，起手自度无等佛，有无二见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起手佛所尊重法，慎重大海行福田，学无学人以专研，后有爱种永已尽，我所寂灭根已除，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善，起手增进大德身，一心恭敬三宝已，及诸救世弥勒等，摄论第一圣无着，千部论主贤士亲，我今努力欲学行，大智彼岸实相意，愿今大德圣智人，一心善顺护我行，弥勒菩萨我祈请，玄奘大师请加持，欲解甚至于且行，一切贤圣今归敬。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噶得噶得巴拉噶得巴拉三噶得波地梭哈，请放掌。
老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大家早安。那先跟各位报告今天的安排哈。今天的安排呢，就是可能我们还继续停留在能入寺了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到说悟入的。第二个单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之后的课程安排呢，会有一些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会增加跟各位学长啊，在不管是在现场或在远距啊，增加大家的互动跟讨论，所以这样子呢，就不是很适合。网络公开，就是基金会的角度，所以我们下周起呢，老师决定，停止基金会的这个直播，还有录音录影，那我们只有留下用那个 Zoom 来去做讨论，那么我们也会继续把那个我们讨论的记录啊，留在我们五到十地。的这一个 YouTube 的这个用户里面呢、那当然我们用户里面有很多课程呢，目前呢我们这堂课是 叫鱼茄子观禅修，那有兴趣的学长呢，那可以直接到 YouTube 去观看学习。好，在因为我们现在一直谈啊，就是说我们怎么进入提问呢、啊？那个互动啊，那之前在之前呢，就是我们当然要跟我们第三本禅修手册，那当然包括一二三了。第三本一定是包括一二三的，不是只有第三本禅修手册嘛？啊，那我们怎么跟书互动呢？跟书，跟我们这个教科书互动有几个层次。那我刚好啊，因为前一阵子老师有建议我们去参加这种互动讨论的事的这一个培训啊，我们刚好参加一个方老师的培训。那其中他有一个文章，那我觉得非常好，那我就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怎么跟读者对话，读者的这个材料来对话，材料包括很多啦，那我目前是第三本禅修手册，包括这个以色大乘论为主的的内容，还有老师的讲解啊，那我们怎么样阅读跟解读啊？那他在这里阅读跟解读呢，也是分成四个层次。好，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如何解读？先解读嘛，解构嘛，然后思考，然后理解，有自己的理解。那以增进由阅读到记忆的成效，那当然，我们说入那文思修入三摩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不能思念嘛，对吧？那思念就不用谈了。所以我们怎么样由读解就文思修入三摩地之后不思念，一直保持正念呢？他是这里说，也许经由下述的四个层次哈，不断跟材料啊、跟作者、跟自己、跟真理对话 ，whatever， 就是我们不断的，至少我们现在跟第三本禅修手册一二三禅门手册啊，怎么来对话？那这样子可以助于将客观的材料跟知识，客观的材料知识就是书本嘛，啊，深化为读者自身内在的知见跟智慧了啊，就是我们如果读的话，哎，最好我们读了以后，我们最好能够有圣解。老师说圣解很重要，不但圣解，然后变成我们的随观智，那就更厉害了哈，啊，好，但是我们必须从基本开始。那我觉得啊，从老师曾经我还记得讲，他说我们不是有七作义吗？但是两项作义你可能花到你七八十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呢，七十几的时间呢，哦，所以尤其我们念这个书哦，是文言文啊，这一千多年的文言文，而且是印度式翻译直译的文言文，它包括印度式文法、印式文法跟西洋的、跟那个英文的文法，我觉得我现在念了，我觉得有点类似，我有点类似哈。所以第一个层次就是说，知道哈，你说阅读过程要问材料在做什么，就是说我们以现在目前来讲，这三本禅修手册，尤其第三本蛮难的，它到底在说什么？好，每当阅读了适当的段落之后，要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要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到底，哎，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现在用，哎，老师的白板，白板就事实上就是科判呐，啊。我们借由科判的这个理路，然后依序的在后面老师都有解释，把这个脉络给串起来。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把它串起来？我还记得接下来老师这边有个例子哈，就是说，我每次都会这个上完课以后，老师讲完课我们都会复听嘛，对不对？但是你可能听第二次，第一次复听以后，第二次听你说，哎，第一次我怎么没有听到这里啊？而且是很重要的，我怎么没听到这里？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要了解材料在说什么，可能我们自己要花很大的功夫啊！我是说，讨论只是我们现在讨论只是结果，可能是说，当各位的真上缘，跟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有 阅读的习惯，那阅读的习惯就按照这个科举的方法，就是我们知道大科，知道它的结构嘛，然后再来读老师讲的内容，把脉络串起来，逻辑结构把它串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作者在这边讲，这属于客观的了解，就是说至少我们要了解真正里面作者他在说什么，在说什么，至少就是要读懂表层直接的意思。第二个层次就是理解，了解表面层次，表面意思之后，就是至少你那个你了解他理路啊，没有漏啊，但是他的密意，他的繁衍是什么？因为我们佛法就是说，他的密意，他的繁衍是什么啊？就是说材料或是作者要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要想一下，老师为什么科判为什么要这样的判？或者是说一切世界论科判为什么要用进行果？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他深层的意思，更深层的意思，帮助我们进入深层的解读的境界。由他的意思说是由表层的解读到真正读懂的层次，就是这就是思了，就是理解嘛，就不断的揣摩思考体会材料整体脉络的发展，整体脉络的发展与作者没有直接写出的意思，就是寓意啊。我们通常就是说以前我们做业务啊，不只是看，最重要的不是看客户在说什么，就是说你能不能从他讲的里面解读他没有在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叫做 unspoken truth。 事实上他没有说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就 unspoken truth 意思就是说你借由他的表象表达之后，你去了解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是蛮高段的。我觉得这就是蛮高段的。如果以前我在工作经验也是里面就是绝对不会只有听客户在讲什么所以这个理解就很重要，这是需要用心阅读。作者是这样子来讲的我想说我们如果第三本禅用手我们能做到这两点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它还有第三层第四层更高段，就是当然收获接下来就是说有了，我觉得还是重点还是有第一第二第三个就比较好办了，你要有收获，以前面两个层次做基础，接着问自己我得到了什么，我发现了什么，我有什么质疑，就是我得到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就好像我们英文讲的 why and why not 这是一个辩证的，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所以我们就会因此会有收获这个层次是将前面的了解跟自己连接，还最主要是经过沉淀还有印证嘛，对不对？ why why not 你就可以 prove， 就跟证明题一样让自己有所解中有所得，就是你就证得，你就了解，更了解有些收获我就了解说原来呢，缘起讲那么多，缘生缘起四谛，事实上就是因缘有，因缘有自性空，自性空是什么空就是没有不变异的自性啊，这是空。我就觉得这主要全部都在讲这个事情啊，就是要讲从观察五蕴里面呢，去显那个空性，那这是我们直观里面最常要了解的。其实我在这个都是老师里面的话书本里面的话，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读过去就好了。后来发觉，我心里有呈现那个影像。易家今天我上台的时候，易家今天叫你要笑，我说对，我发觉我没有笑。他说他刚才跟我讲说你要说慢一点。是吧，非常感谢，那我就开始说慢一点。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是当我们有所收获的时候，我刚刚就是跟各位讲过， 这本来就是因缘有嘛，就是一段话，你不但有深刻的体会，你还有所得，你就会有心里就是很自动就会有那种影像，那个影像，那个影像不只是文字而已，你还有体会啊，而且一直都可以被验证的体会，啊，这个就很棒。第四个就发展，就学以致用了。一般来讲，我想这个部分哈，我们就不再叙述哈。那我想，我如果说我们在前面三个能够做到很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水到渠成了。我们当然是可以运用在各种境界哈，而且还可以扩大举一反三呐，这样子。所以他是说，这个四个层次的阅读过程，可以有序的经由我们先消化嘛哈。这消化第一个是重要，就是每个人的消化能力不太一样，我们必须要确认这一点。那比如说啊，我在跟那个。跟宜家学长还有七月学长那个用餐的时候，他们辣椒都猛加了，哦，不对我来讲是猛加了哈，对他们来讲他是很适当的加，哦，因为我一吃辣我的胃就完蛋了，就消化不良，所以每个人就要去，你要去调整你自己的消化的能力，每个人不一样，什么样才能够恰到好处，我觉得还是要有按照老师所讲的全然的觉知，要一定要有很强的觉知力啦，你才能够清晰的辨识啦，才能够清晰的辨识。那当然这全然的觉知清晰辨识当然是要经过第二本禅修手册的这个洗礼历事练心，我慢慢成就这件事情。所以由消化然后转化啊，转化说，哎，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秘密是什么，还有内化，就是我们真的有所得哈，然后到活化，举一反三，那个让阅读成为生命对话的自然过程，而不只是用听的。我真的觉得，我以前也是听很多课，那个听啊，听完了之后我还要复听。如果听很多课的话，你大概也只有时间听完再复听一次，但没有好好的去阅读。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学长，如果说有时间啊，你就一门深入啊，你对你有兴趣的啊，哪一本书啊，要好好的阅读，好好的消化，哪个是属于你消化的这一个食材哈，适合你的，你选了以后呢，你就是适量的好好去消化它。这个先跟各位报告了哈，那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四层次的对话式的层次阅读法，只是这一篇文章的一部分啊。那我会把这个文章啊，那个因为是网络的嘛，所以没有差，所以我会分享给大家哈。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那个进行课程哈，进行这个课程呢，完就我们在这里哈。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唯识观能入室这边啊，已经进行一段时间。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四体，还有进行到能入的人的部分。尤其上一次齐月学长呢，是对人的部分有一些提问上面的互动，跟大家互动，然后还有跟四体这里做连接，我们也有一些收获，老师也给我们指导。那接下来就是请齐月校长呢。针对上周的这个提问的过程呢，有没有一些回馈？
好，哎呀，老师、各位学长，大家早安。哎，针对上一次的一个整个过程流程下来呢，我个人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省思。哎，基本上因为我自己的准备其实也非常的不够，然后统整的部分也是做的不完善，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事后反省呢，我觉得其实要改进的地方呢，是几乎是99%这样子。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在这之前呢，我还是会深深的对于。自己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看到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呈现，
我其实觉得是很感恩的，原因是在于，因为我就是基本上我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呐、啊，尤其是要上台说话这一件事情，我其实是一直在克服的。虽然已经当老师这么久了，可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是不断的在练习克服自己的一个很怯懦的心呐、啊。然后当然，我觉得最主要是小云校长，他其实一直都很给启悦鼓励。然后呢他也希望我可以试着就是练习这样子。那纯粹是站在这个练习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也是鼓起勇气来做这样一个练习。当然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能够体会到我就是准备的非常的不够。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让自己看到说就是真的要更努力，然后要更加的用功，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四层次，因为那一天之后好像是隔天还是什么时候我已经忘了，就是有大概请教一下一家学长，然后他跟我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你不应该把题目秀出来哈。然后对，然后我那时候当时会秀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在学习练习的一个阶段，所以我第一个没把握，第二个我也怕我会离题，所以呢我就会把题目秀出来。可是这样子反倒是造成大家的一个困扰，没有一个从自己心里去思考之后发挥自己所学的。然后再加上我也把这个所谓的答案秀出来，这其实在四层次里面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基本上我的方向就是一整个就是一个大错误。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之后呢，我觉得说那这样子我也很清楚知道了，虽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是呢我们仍然是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所谓的经过自己思虑之后而后回答的一个应该讲说自己所思所言所行所而回答出来的这个答案才是会比较贴切。然后老师上一堂课也是有讲说我把答案秀出来，那就是我等同于锁定这些范围了，那就会失真，就失去这一堂课所要引发出来的大家如理思维，然后所要表达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关于这个部分我非常的很诚恳的跟大家说真的很抱歉，然后我也还在学习当中。不过我也很感恩，就是经过这三次的学习也让我一次就是虽然就是真的是很就是都没有很能够抓到重点，可是我还是要说，如果我没有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其实很多的东西我都只是在脑海里面不断的一直跑来跑去，可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出来跟大家互动，或者是我怎么样去学习就是老师所教导的这些过程我怎么去呈现出来，更何况是要分享，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磨练过程。那我就想到说以前我在当老师的时候也是一次一次一次写教案上台录影，然后检讨，然后再来就是你不断的去观摩教学，不断的观摩教学，才有办法说可能你在试教的时候是一次比较好的一个试教。那你试教第一次不成功，试教第二次不成功，你就是不断的上台试教，然后透过像这样子一个练习，然后才能够说比较所谓的有一个担当一面，就像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小云校长，我们的一家像这样能够比较担当一面。那这一条路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学习。那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讲，我觉得我学长们都非常非常的包容我，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感恩。那这个就是我针对这几次以来的一个感想，那也谢谢大家。好。
谢谢七月校长。那一家校长要不要也说几句话？这老师有说，老师说你也要回馈一下。
就是大家都还在学习过程嘛，那齐越的过程的认真我是有看到的，因为只要他每次赋予一次任务他就来找我。总共有两天
都，那如果说要齐越找你，我就多请求齐越多做一点事情。
因为他已经有两次来找我，然后都陪了他一个下午到晚上这样子。那这过程当中其实我有看到他真的认真的在理解这些法义哈，而且他所整理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出乎我意料的，然后不论他的问答过程是完善或不完善的哈，至少在这个过程他是有认真的去整理这些法义，所以当整个呈现是这样子，包括我们回馈说问答其实不该给答案，不该给题目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挂虑到他，这样会不会有点挫折？我就问他说：“那就你自己，你觉得你有没有收获？”他说：“经过整理，他自己对法义有更深入的理解，他其实是收获是很大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没有，不论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如何，你经过自己整理的，你自己就会更理解。好，包括他说后来他在听小鱼校长的讲解的时候，他就比之前他没整理的时候更能理解，那这个真的就是只要你有努力过，那个功不唐捐啊，你我成语用的对，只要你有努力过都就会有收获的，所以还是很鼓励他继续下去，继续努力下去。
对啊，而且这样子做性价比很高了。一般来讲了，功不唐捐啊，就是我们性价比一直说你投资报酬率会很高，所以多多练习，那大家都乐观其成。
对啊，虽然整理的过程会比较辛苦啦，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学长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这堂课就交给你好。
开画面。我这个坏掉了，不是我不开，这个坏掉了。对，不好意思，我的电脑坏掉了。然后我就想到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修学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譬如我们很清楚的会用这几个话这几句话，就是如理作义，然后亲近善事，然后如理作义，然后第三个什么突然啊，听闻正法，然后法随法行。那我觉得我很
对
啊，
顺序再调整一下，
如理亲近善事。听闻正法，
清
净
善
事；
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
再继续讲一遍。
好，老师在现场指导。听闻，
一定要清净善事啊！
对，那我刚第一个是这样讲的：清净善事，如理如理作义。
听闻正法。
哦，
对
对
对，
好。
你要按照那个实际上会发生的顺序啊。
OK， 好，不是背出来的，好。OK， 好，我再说一次。
好，我们再听一次。
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共学团体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四个字，然后在这四句话，然后我觉得也因为有亲近善事，然后在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感觉到说的确是有相应的地方啊。我讲到这句话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哭，对，然后就是会有相应的地方啊，因为透过这样的相应，然后呢我就觉得说， 就是有，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讲解，然后学长们的体系，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一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哎，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其实我可能我的个性的上面，我就是一个非常求完美的人，然后所以我在教学上，我就对我自己的要求会很严格。然后当然这是现在的这个阶段对我来讲是初学者，那每一次要上台，我都觉得说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的原因是，当然我是会有期待值的，然后再来，那如果，但是我觉得佛法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理解到说你尽力了，然后你就是尽了你尽力之后，那不，老师不是常常讲吗，就是不会的你就再继续学，那你错了就改。我觉得这就是已经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宽心之处，因为我如果没有透过像这样子一个譬如说老师的话语，然后让他成为我的座右铭的话，我觉得在这一条学佛路上，甚至于说，哎，我怎么可以这样子上台讲话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完全就是做梦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因为更何况你要面对大众来讲解你所理解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又是非常怯懦的人，然后我又受限于说，我有讲说，我觉得我有那种魔法的那个魔窟存在，就是我害怕讲错，然后我害怕传递错误的讯息。可是我又想到说，我如果不分享，不试着把我内在里面一些的思维整理，然后统整出来分享，然后让大家能够给予我一些帮助的话，其实我才是会真正的一直往错的方向走。那也是因为基于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涅槃路，一向涅槃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信念，然后让我说，就是有时候说真的，老师有时候讲话是蛮直心的，然后老师的这个直心有时候对于怯懦的我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可是如果老师不真切的如此告诉我的话，我其实也是会自以为是，然后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这都是会有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学长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然后呢从下次开始我们就不会有录音，那我也会更安心的，然后不怕讲错，然后我们就继续练习啊。在这里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老师啊，然后我真的也很谢谢我们的小云校长，他真的一直给我他私底下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也谢谢你
啊，因为不是只有你怕，我也怕
然后我要谢谢我们的一家学长，他真的，我每次只要有问题我就会求救，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时间吗？你可以协助我吗？你可以帮助我吗？哦，我就觉得没有他们在身边，我真的不晓得这我怎么去进行这些东西。那以上就是我占用了非常大的一个时间来说我的心得，谢谢大家。
哦，这个很珍贵，你要讲吗？
啊！竟然说我们俩没有对话。刚刚听到齐月校长说很害怕讲错哈，这句话我不只听过他讲，我也听过其他的学长讲过。因为害怕讲错，所以不愿意讲。我觉得这有几点迷思哈，因为当你不讲出来，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抱的是错误的之见。当你讲出来，你要庆幸有人可以帮你再重新去整理这些，让你有更深入的去理解。这是第一个迷思。第二个迷思是，你要学着信任别人有能力检责的。大家不是那么呆呆的，全部都照单全收的，或者每个人都只是去收纳自己相应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要学习去信任别人也有能力去学习的，哦，不是说你讲的对或不对就定江山了，没有那么严重。
老师。
好，
好。昨天中午，身体很不舒服，我就传一个讯息给我们这个校长群组，就让那个小云代替我上堂来带，啊，因为昨天也等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这也是小云他自己做了一个反省啊。所以整个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刚才一开始课程一开始就宣布了，从下周开始我们礼拜四早上的课也就不做现场基金会官网的直播，也不做官网的录影，所以以后在基金会的官网上是看不到我们这堂课，所以这堂课就正式的从半公开的这个课变成全部我们自学共学团体，啊，就是我们彼此都熟悉的共学团体，而不对外给陌生的学长来观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最开始我带着李老师在见习上台学习维持法相，这一路来他都还记得我当初规定他要讲十门课，就是十堂会学的课，那而后因为都变成班级大众的学习，我就很难维持这个一对一师徒教学的这种要求，但是回头来看，我们这堂课叫做瑜伽止观禅修，那瑜伽这个字就是跟涅槃相应，我想各位都很熟了。有一个跟瑜伽行相同重要的事情就是瑜伽师，这部论一百卷它的题目就叫做瑜伽师十七地论，全名应该是这样，就是要作为一个瑜伽师的人，他必须要学习的十七种主题，那个地就是主题，有十七种主题，有十七种课业，有十七种进度，有十七种成就到究竟位他必须要经过的关卡，以上都是这个地的意思。梵文的字一向都有一字多义，其实我们中文也有，英文也有，那我姑且用瑜伽师地论这个地这个梵文的原意呢来谈啊。那为什么这部论弥勒菩萨造无着菩萨重述乃至于抉择重点成就了这一百卷的论，再回头我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因为趁这个话题我要谈，就是论这个字，所以今天我要谈瑜伽师这个观念跟论这个观念。那十七地我们谈了很多了，十七地这个主题有哪十七个，我们其实之前在用修所成地来相摄，用真实一品来相摄，以及这两年多来其实已经涵盖很多它的子题，我就不多说了。可是各位有好多位已经同我一块发愿啊，大概近此生吧，乃至于生生世世都发愿要学习这部论，那这部论的重点接下来我就谈这两个瑜伽师跟论这两个话题。我还记得听着妙老的这个讲解，就是讲经说法的影音，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在有一次他的开示，我也忘了是哪一堂课，他就 花了很长时间谈开宗明义这句话，他说瑜伽师就是禅师。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批判汉传佛教在灭佛运动以后，就是在会昌法难，也就是在唐朝盛唐时期玄奘奎基法师后，唐武宗灭佛，那次灭佛灭得非常的彻底，才把整个原本由官家皇帝护持的佛教赶到山上去，也就等于在都城啊，在都城，在皇家乃至于官衙管得到的范围，是没有公开的学佛团体，到这个地步。那佛教的僧侣被遣丹，被命令还俗，经典被烧，啊，被烧。所以我们没有专题去谈会昌反难这件事情，但是这件灭佛的运动，尤其前后三次，那会昌反难算是最严重的一次。那么为什么会有？我今天不专题谈这个东西，就姑且不说。这件事情跟瑜伽师地论的出土有很大的关系，那详细的我也不多说，各位知道有这个缘起就好了。玄奘法师造成了整个汉传佛教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因为他的翻译冲击了当时汉传佛教的主流，到现在还是哦，到现在还是。因此对于唯识的思想传承，就在玄奘这一个断代，这个断代之前呢，被称为叫做旧的唯识思想，由玄奘奎基开始的这个传承呢，就变成新的唯识的思想，到现在都还有两股势力彼此在较劲，在争论到底谁的唯识思想才是弥勒菩萨的正宗。这就是我在10月21号那堂课，其实这堂课在2年前 我其实已经前后要启动这堂课2-3次，可是都是因缘不具足，所以就暂停。那么我这次的公告也就在10月21号，我特别选在上个礼拜9月19号公告，然后呢，我礼拜天得到了这个我们法务组长阮桂良啊，阮老师他的这个回复，基金会包括密宝法师，就是现任的董事长，合可了以后，这个课又再度了要公开上课。我公开这个讯息之后呢，每家地区的学长都还传一个讯息给我，说你知道台北时间的晚上7点钟是每家地区的半夜，3点4点吧。他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他们没办法上课，因为多半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还在深睡的过程。那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不过尔后因缘还会有改变，我就不先预告。10月21号就有一个缘起，要让我开始这个课，因为过去在2022年我已经进行了12堂课，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观庄严论的缘起，所以呢，我姑且选用了正时言正老师的大布尔金讲义，我当时是这个。那当时准备要介绍到这一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还是很难贴近，因为我还是会讲到很多对于大布尔金的抉择，所以一定要用到大智度论。可是他大智度论并没有很明显的道次第的抉择，因此一定要用到现观庄严论，而现观庄严论又是藏传的传承，汉传并没有这部论的传承，这个之间 可是汉船却有藏地并不具足的玉器师定论的传承，而这个传承又关系到会昌反难为什么会发生的缘起，所以种种这些纠结复杂，那所幸现在有了这个妙净长老的推广，又有了我的传承啊，至于长老西莲经院的接棒者慧云法师的推动，他又贵为这个法鼓文理学院的两任的校长，所以在这样的推动底下，现在算是瑜伽师定论的盛世。其实我心中是高兴的，就是现在我即便无常了，我眼睛闭着，我其实都是心安的，我觉得尽力了，而且让这部非常重要的论能够被学习。现在几大教团都有专门的学习团体在学习瑜伽师定论，而且就我所知已经有成就者。好，那话不多说，我要谈的是瑜伽师这个观念。我记得在那一次的开示当中，一开始没有多话哦，没有多话，妙净长老就说瑜伽师是禅师，禅师就是佛成就的因地，这也是当时他把在都会区所承办的法云寺佛学院搬到了新墨西哥州，又把它从佛学院改名为禅学院。我还记得早早我就谈过这个缘起，请各位去法云出版社去找这个缘起，去找这个主题，为什么法云寺佛学院改名为禅学院，为什么法云寺佛学院从都会区搬到山上的新墨西哥州那种鸟都不到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妙净长老看到当代佛教的问题，这个佛教的现状让他痛心到必须做这个大的决定，而且因为他看到佛学院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改名叫禅学院。而且他又在那次开示当中讲了为什么瑜伽师叫做禅师，因为他长久以来对于汉传佛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整个汉传佛教变成只有两宗，哪两宗呢？净土宗跟所谓的祖师禅。其实并不是净土宗的错，也不是祖师禅的错，这两宗并没有错，而是这两宗的根本来自于佛传承，佛亲口传承而有的大乘八宗，乃至于有所谓的声闻俱舍成实宗。像基金会的假日佛学院就是依这个教判开办的。可是当时依这个教判开办的时候呢，我就问了，这个判教为什么分成大乘八宗，乃至于声闻证变成只有俱舍跟成实？那为什么没有一宗专门学阿含经呢？那般若经不学，却变成只有中论或者是三论宗，这样的学习是很奇怪的。尤其我又很重视这两部经，就是杂含经跟这个般若经，这两部经没有专宗的传承，没有专宗的学院去学习，却变成只有后来的这个判教的分宗分派，这完全都是舍本逐末的问题。这是我很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早早就想离开，辞掉我的这个被邀请当做法相宗的导师。其实我也不认为有法相宗，我也不认为法相宗等于为师。我经常别人都讲法相为师，我独一定要说为师法相。为什么我会把为师摆在法相前面？并不是我不重视法相宗，法相并不是错的，法相是所缘呢，你怎么可以把所缘当作宗的名字呢？对不对？为师才有他主张的见跟直观的修法呀，对不对？好，这个才是整个问题。那回头过来谈瑜伽师，那次妙净长老开宗明义就讲，瑜伽师是禅师，禅师就是佛成佛的因地法行。 修禅，而禅就是止观二道，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宗派之分的。佛一开始就教他的五个弟子修四谛现观，而正四谛就是成就解脱的一乘道，这在杂含经亲自讲。可是一乘道这个名字又有小乘的专门的坚持，又有了大乘自以为是的坚持，各自就认为只有一乘，大乘认为只有大乘才是那一乘，主张杂阿含或者是南传修行的人也就认为，他就拿着佛说阿含经是一乘道，彼此就互相争议，而这种争论让佛法衰败到现在，至少不是现在了，现在已经还好了，至少衰败到妙净长老出来大声疾呼的时候。其实在他之前还有印顺长老，还有太虚法师等等，这些人都出来想要做佛教的改革，尤其是民国初年，清末民国初年，这个问题牵涉到汉传佛教衰败的缘起。所以如果不能把禅宗的学习、止观二道的学习这个传承给恢复，如果不能做到这点，我觉得我这辈子是很难和睦的。不是宗派有错，现在汉传佛教被藏传、被南传讥讽成什么？没有修行的方法。汉传具足有一切传承非常圆满的经典的传承，可是这些传承就变成文艺的探讨，都变成在查字典、谈法相名词的解释定义，然后都说：“哎呀，修禅太难。”我们呢，怎么样呢？这个读读这些经论，学习这些法义，然后念佛就好。我经常批评这件事情，两种混乱。第一种，把止观，就是经论止观的传承断了传承，把止观的学习变成只有法义名相的追求，然后呢又说这种脑袋瓜的事情我们不要管，念佛就好，又把念佛打成一个买保险，然后呢底部做确保的一种不得不寻找解脱的一种代偿的选项。念佛是一高尚的法门，念佛的高尚它跟成佛没有两样的，它是把自信的佛、自本有的法尔的佛性发挥到极致的一种法门，却变成只是做底部确保，我不想轮回世间的一种确保的一种选项。整个汉传佛教就变成没有闻思佛法，而只是迷信的念佛，没有闻思佛法，只是在那边参话头、参公案。我当时听妙老最多的批判就是这个事情，请注意，并不是净土宗的错，并不是祖智禅的错，妙老从来没有批判过这两宗，而是告诉你所有这两宗都来自于佛亲口的传承，因此才有后来汉传佛教后来因为这两宗不太依赖经论的文句义，所以才留下来。当经论的文句被消灭了以后，只剩这两宗不依赖经论文句的宗派被留存下来，但是汉传佛教并不是只有这两宗而已啊。文思修入三摩地的这个话还保留在很多经典里面，汉传佛教最流行的楞严经里面就是有这句话，不是吗？那有这句话是佛亲口说的，那为什么大家不照着做呢？真正把文思修入三摩地整个道次第讲完整的，不是在瑜伽十六论里面的十七地吗？你知道这个传承有多么重要吗？没有了文思，或者是混乱文思，只管信，那个信被讲成了迷信， 你只要信我就好了。那问题是那个被信的人是正信者吗？是正见的善知识吗？你能够判断吗？连佛在世的时候他就亲口跟他的弟子讲，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所以你就信我，你听我所讲的东西到底跟你的烦恼解脱有没有真正的关系，你能不能用理性来看待我讲给你的道理，你有没有理性跟感性的自证量来判断我所教给你的方法，你有没有你的自证量去用你所证到的一种果报的功德来判断我跟你讲的方法是不是跟解脱有关系，是不是圣人该有的功德。还有他的弟子亲自用他的自证量，也就是实验自身实验的结果来验证老师所教的东西，这才叫正信。一个善知识能够用这种方法考验自己所讲的东西，是佛的传承，这样的信才是信进念定慧五种善根的信，不是迷信，不是谁讲了我都信。佛法的信奠基于理性，奠基于实验，奠基于亲身在五蕴身心上现前当下的实验跟受用。所以不是把佛变成天高地远，一个理想境界，一个达不成的那个功德，号称无止境的学佛，其实根本哪在学佛呢？整个佛教变成只有人天秤而已啊！人天秤也不是错，人天秤是追求增上身，能够把佛法的功德，因为有了人天的福德的协助而能够走得更远，挖得更深。所以五乘本来就是用人天乘的福德去辅佐三乘菩提道解脱的功德，福跟慧本来就是 同时运转的事情，却变成打成了我们现在衰败的佛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论这个字。我们都听过有三藏十二部经，那十二部不是十二本经，是十二种佛讲经说法的一种内容的格式。可是在法华经的传承当中，它就没有这么多的格式，它只有三藏九部经。所以你们自己去查哈，到底三藏九部跟三藏十二部到底是差哪三部，但是其中有一种文体，就是佛讲经的文体，就叫做论。什么叫做论？这种讲经的文体，请注意哦，我们都讲经律论，对不对？可是佛说的只有什么？佛说的只有经，佛的语言被结集，佛的法会，佛亲口所说的法会只被结集成名字为经。所以凡是冠上经的就是佛亲口所说的，或者是佛在现场他或许不说话，都是底下的菩萨或者声闻弟子在那边会谈，他把佛亲自在场乃至亲口所说的法会音声文字以及当时的缘起结集叙述下来的那个文体统说，就叫做经藏。而经藏有九种内容的格式，被后来的佛学家就分成有九种，或后来就再繁化成变成十二种，各位自己去查。可是其中论这个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乎每次的法会除了佛从头到尾自说，没有人问，佛自说的经，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除了这种很特别缘起的经之外，几乎所有的经都是有 提问的人，有当机众，还有一些甚至外道乃至于天人，有七众弟子聚会在一处，他们的提问、他们的发言，甚至他们的发表、演说、分享，几乎都被记载在经的缘起里面。所以几乎除了少数佛自说的缘起之外，每部经不管它是用什么格式在进行，都是有最多有七众弟子互相论述的方式，彼此提问，有人回答，那么佛也并不是通通在做负责回答的这个工作，也不是无问自说，都是在问答的过程当中，有人分享，有人叙述，有人质疑，有人同意，有人反对，乃至于连外道的提问跟外道的主张跟分享也都被记载在经论里面。佛经是这样宽大的，让佛法的结集，让佛法的聚会讨论，是一个可以公开问答的一个模式。可是我们当代的佛教有一派人重经重律，因为律也是 佛所制的，有人呢连律都不重视，只重视佛的语言，就是经。这些都是很奇怪的观念。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参访一个禅师，那禅师知道我是弘扬瑜伽师地论的，就跟他的弟子讲，这个人是学论的，他是论师，我们不跟论师讨论。居然有这种歧视，我也就记到现在。我不是记这个仇，我只是不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解。学论哪里错了呢？以论解经哪里错了呢？我们学论的人难道不学经吗？学经的人难道他们在用他的白话文在解释经的时候，不是自己在解经吗？你以为我们当代人在解经就比较高贵？弥勒菩萨在解经就是学论的人，就是低下一层的人，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逻辑对不对啊？乃至于这些大德菩萨所造的论，你不重视，却重视现代人自己的注解书，当代人的注解乃至于白话的说明，难道会比弥勒菩萨的论更高贵吗？我不是在比较高低哈，我只是在问那些歧视论论述的人，你们根据何在？学论就比较低等，乃至于有很多学经部的人，就是只学经的人，对那些阿毗达摩的论师极端的批判，说这些人都在做分别，对，他们是在分别，可是你在解经的时候难道不在分别吗？你不透过分别难道能够理解经的意思吗？你这种逻辑都在自赞毁他，你知道吗？为什么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菩萨戒把自赞毁他变成第一个戒，就是因为弥勒菩萨看到了佛灭后弟子的分裂，都来自于一个贪嗔乃至于痴为根本，自赞毁他这个行为。所以我看到了瑜伽师地论四个根本重戒，自赞毁他为什么被摆了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还有你嗔不受毁，或者呢你吝啬去跟别人分享你所知道的东西，都被列为四大重戒的。为什么那四个戒？各位去看到，我看了我就掉泪，因为我是很喜欢去读佛教史的人，我看过太多佛教的因缘，真的我佩服弥勒菩萨那四个重戒设的实在是非常精准，因为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现在在读的入所之相谈五事不具足，我一看到五事不具足我一样掉泪，因为我看到现代佛教的问题就是那五事不具足所造成的。你以为只是文字上读过去就算了吗？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邀请到基金会来，上了三楼的讲堂开讲维持三十颂，我还坚持不坐在法堂上，要在台下立两个白板，然后还要放投影片，然后被大家在那边评论，这个老师怎么油头粉面的，还穿吊嘎，吊嘎台语的意思就是吊带裤。我不是在对抗佛教的这种形式主义，我只是在讲一个主张对治我执跟法执，亲近烦恼障跟所执障的一个被称为佛法这么尊贵的学习，却存在有一堆把我执跟法执表现在身与意上的人。没有办法用佛法的精神在学佛，却用自以为是跟自作多情在那边学佛，把佛法搞成一个非常窄化的宗教，因此佛法没落。佛法本来没有宗教的系缚，它要行于全世界所有根器的众生，没有民族，没有信仰的差别，没有种族，没有国家，没有任何国界，没有乃至于没有根性智慧的差别高低，没有。所有你只要意愿上愿开发你的觉性的人，都可以来学习佛法。佛法不应该被窄化在只有佛教的团体里面学习。当我在18岁认识佛法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事实，因此我就特意独行。你知道我的道场都在哪里吗？都在基督教的教会，都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我不是跟他们做法义辩论的，我是带着他们来学习佛法的经论。我发现那些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乃至于很多摩门教的人，乃至于我在马来西亚出差的时候，还有很多伊斯兰教的人，当他们能够听到一个人愿意用他们了解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解佛法的法义的时候，他们高兴，他们原来说：“哦，原来佛法是这样啊！”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不是有几个神的问题。佛法原来就是一个开发觉性的道理跟方法啊。所以你们知道吗？妙净长老为什么把佛学院改成禅学院？因为他只是教二道止观的方法的一个地方啊。而这个方法就是导致于你完整的觉醒，完整的觉醒，那个人被称为佛，佛只是那个人的身心状态，不是一个尊贵的头衔。我们尊重一个觉醒到那样极致的人，他能够表现出十种功德、18种不共法的那种功德，在关爱众生的生命需求、觉醒的需要，回到这些根本的佛陀的关怀。因此妙净长老提出了瑜伽师理论的学习，强调瑜伽师叫禅师，就是佛成佛的因地法行二道止观的名称。学习他的道理跟方法，就是成佛的道理跟方法。那再进一步跟各位谈的事情是，他用什么方法学习呢？他用论的方法学习，就是用问答的方法学习。也就是说，佛法的学习不是一言堂，不是一个自称开悟的人坐在那里，你们所有人都听我讲，只有我的语言才是对的，你们都是胡说八道。可是问题是，这些弟子如果不说，在上位的人如果无常了呢？佛也事先涅槃了，他本来还可以活到100岁，舍受20岁给他的弟子，80岁事先灭度。为什么？他要让弟子知道无常，无常不是表现在自己的神通功德上，我可以不死，我可以永远当你们的什么叫就是偶像，你们只要信我一个人就好了。佛一向不主张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要成佛的，
明白吗？怎么样能够成佛？学习十七谛，从坑坑巴巴的分享自己不入流的知见，到被人批评，互相问答，互相直难，用这样的方式学习彼此当增上缘，共同以开悟为目标，开显智慧，只是把自己的知见变成到你的身与意的功德上而已，不是要变成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而已。你得到别人的尊重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对别人真的有益处嘛，不是吗？而那样的人真的稀罕别人给他的尊重吗？他不在意这些事情的，他一向以无所得修炼他的心的，各自修各自成就，这些这么多宝贵的功德却被窄化成一个名字为宗教的东西。我不是歧视宗教不好，宗教有它安慰人心的好处，可是佛法是一个教育，佛法是一个觉性的教育，它是一个生生世世你引领众生透过这十七谛的课题学习完全的觉悟，而觉悟就是一个以利他为前提，同时也达到自利的，而那个利益来自于完全的觉醒，无私的以无我的功德投入到这个群体里面共同学习。所以我的好朋友宋辉慈宋老师他提出了三好：共读、共话、共好。最后我就以这三个好跟各位来一起共勉。为什么我要以博雅教育、法云学院、瑜伽习摩诃止观这三个话题介入到这100次以后我们瑜伽止观禅修的这个课堂，就让各位知道只有你们每个人发愿当自己内心学校的校长，然后开始往外做推广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啊，不管你是哪一个专科，你都必须在生活上有所觉悟，别开你的生活专业工作专长之外的通识学习都叫做博雅教育。佛法是一个全民的教育，是一个全民的学习的课题，每一个人都需要觉醒。觉醒的道理跟方法难道有谁不需要吗？而觉醒还有大小之分吗？还有宗派的分别吗？所有能够让每一个不同的众生能够比他的当下现前还要更觉悟一点点，任何方法都好，所有这些觉悟的道理跟方法合起来彼此是没有冲突的，因为目标是一致的嘛，对不对？而随着各自的文化因缘、生活条件，每一个人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当下生活的有利条件，对不对？尊重多元文化，尊重多元共生，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信念吗？这跟政治何关呢？这跟民主什么关系呢？这跟你是怎么种姓有什么关系呢？这跟你是什么工作行业职业的人有什么关系呢？这跟你聪明才智的大小高低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什么样子的生命条件你就做什么样子生活嘛，不是吗？佛说的平等无二的知见，那个正量是多么庄严的境界，各位去体会一下，你会感动到像我一样流泪的。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你生生世世学佛，正确的认识佛法，正确的认识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以这种问答的方式在进行的，不要藐视论，论不过就是跟经一样普通的结集，只是佛弟子的讨论被结集成论，佛在场的讨论被结集成经，佛为了解决生存的问题因此结集成律，所有的结集都是因为看到问题解决问题，把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记载下来的，为了不同的三个目的因此有了禁律论三藏。 而这三藏的禁律论开出了九种或十二种文体，而论是其中最根本的文体，也是你必须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发言，每个人学习都必须要从自己的口说他的心，让别人来质疑，被大家获得共识之后同等的尊重，不因为你是佛说，不因为你是弟子说，不因为你是外道天人说，哪怕你是一个八岁小龙女所示现的东西，都被《法华经》尊称为这么年轻就可以示现成佛。今天我就借这个因缘，在我其实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还这么诚实慷慨，让各位深刻的体会一下吧。好，以上。
好，阿弥陀佛，我们就先下课哈。我们今天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有跟各位报告，未来的课程的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会分成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呢是内地学长的心得分享报告，第二个元素呢就是针对第三本禅修手册的学习，我们会有提问，这个提问是互动性的。好，还有第三本禅修手册的导读的部分啊，所以这三个部分呢是我们主要的元素。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是内地学长的心得分享，那第二第三呢是根据第三本禅修手册互动式的提问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导读。那大家就会问啊，他原本的博雅教育五乘五嘞，那我们在周二在谈论的时候有个思考历过程，这个历程呢是说啊，我们事实上是希望集中精力练习这样子的互动式的这个提问啊，然后还要把博雅教育五乘五这个课程的精神呢转型融入到我们第三本禅修手册的学习，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会更直接一点啊，更集中精力一点哈。那这一方面呢，慧理学长我觉得在周二的表达是说的特别好，我觉得慧理学长你们要针对这一个转型融入第三本禅修手册，就是博雅教育五乘五这边呢，要不要跟我们再多说一点？慧理学长，
我不晓得说，这个部分要我来报告，但是因为
要开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好，有听到吗？
有啊，有那个你的影像，
好，老师及各位学长，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长话短说，我们是因为觉得瑜伽十七地的瑜伽四地论呢，这个部分十七地呢，就是像刚刚老师说的，它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每个阶段，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课业，还有是我们的那个进度哈，是我们要学习的每个阶段。那博雅教育五乘五呢，其实它讲到很重要，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生命生活的形态，那个形态呢，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无善法，还有要博学，博学无粉，那个我们说还有雅健，就是我们身体的雅健，还有调身心的一个调适等等，这些那这些其实跟十七地就是一切四谛论十七谛呢，它是相结合的。所以当初我们在礼拜二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是相互融入的，它是不会有互相排斥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把这个五乘五呢，能够，我觉得小云学长他用了这个，因为我在礼拜二的时候在表示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其实很难表达，但是小云学长就四个字就 就把它解决了，就是转型内化，然后转型内化，那跟我们的瑜伽师弟论的十七地呢互相融合。那以上是我的报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就那个进入我们的新的主题哈，进入新的主题，各位你可以看到哈，那个明正学长，这样子字还可以吧？
可以，
可以啊。OK，OK。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进入有四体，好，然后能入的人，然后我们现在处，我们先大略的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哈。这个处就是说比及于彼有见四法四意一言，就是前面的哈，如理作意四法四意是所取是而生的有见一言啊。这时候呢，你这个有见一言呢，是要大乘法相等要升起啊，就是我们学的多闻熏习的这些法相都要升起啊，啊，比如说你这时候呢，四行四观就要起来了，后面会学嘛，啊，你的多闻哈，于一切法唯有四性哈，一切法唯有四性，就是唯四观那个有这个升起的大乘法升起有四种程度，啊，第一个是圣解行地，第二个是见道修道究竟道，哦，那当然后面讲的圣解行地呢包括两个资粮位跟加行位，资粮位加行位，哦，那我昨天看到一切法唯有四性，我特别有 feel， 因为我还记得大家我们好像有导读过所知一跟所知相，哦，那个我还记得成为是性哈，其中哈，那个广义他的那个科里面啊，就是所知像广义他那个科里面有一个成为是性哈，成为是性有三相哈，那我讲，诶，那个有三相，那不知道有谁记得啊？那个慧玲学长，你还记得吗？慧玲讲，
你说，嘿，是
成为四性有三相啊？
成为
就是我们在介绍所知相的时候啦，就是我们说唯识性不是就二取吗？啊，就是成为四性不是有几个字，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就解决啦，啊？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对啦，还记得吗？
不记得
啊，五个字，第一个字跟唯识的唯一样，那你觉得第二个字是什么？哎，第二个字是唯识，识的识，前两个字是唯跟识啊，第三个字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哎呀，对，哎，美慧对不对？唯识的种种嘛，对，你看一切法唯有四性，完全就可以跟四体相应。唯识就是唯识，都是多闻熏习啊，熏习跟原生啊，对不对？啊，哦，然后有相见二性，那四生时候的四体生灭哈，哦，它就会有顿现相见二性啊。我昨天再去翻那个《色大乘论》，再去翻啊，看。看的那个解释哈，就是它有相见二分嘛，你升起的时候就会有相见二分，顿生相见二分，对不对？顿生相见二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种种形象的有见一言的显现，影像显现。啊，这个唯识性就是后来老师后面讲叫简化，它就是二取嘛，就是二取，我们知道一整个唯识的运作就是二取嘛，啊，这就好办了。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会执啊，遍计所执性执啊，我们就执了以后就会一直在那边编剧啊，这在第二本禅修手册里面老师常常讲，就我们自己在那编剧啊，哦，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理解一切法唯有四性， 就是有见一言，我们对一种现象的认识，所以对于一切法的认识的有见一言的显现，是我有四性。那个四性的一整个理路呢，就是多闻熏习所依啊。当然有，本来就有阿赖耶识嘛。我们这里就是这个四体呢，事实上是转一，我们转一应该要怎么做了啊？我们能够完全了解唯识二种种的这一整个这一个这个四的。成为是性的，它等于说是事是怎么生灭相续的，就是见相二分的生灭相续过程。那这是广义他的部分，那变成广遍计的部分就要圆明为净了、啊。那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在第二个单元慢慢会跟各位导入。好 ，OK， 好，我们再到二十二页。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哈、啊、这个触啊，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各位讲过，何处能入啊？就是这个四法四依有见一言哈、啊，这个部分啊，我们会申请大乘法相，而不是八分别生三世啊，会对治它。然后我们这里有不同的程度，有圣解行地、见道、修道跟究竟道。于一切法唯有四性呢，到什么程度呢？随闻圣解。就是我们一直讲圣解啊，圣解是有两个部分哈，那个我们学的就是资粮位跟加行位，那如理通达呢就是见道，这里有见道哈，然后修道位是治一切障，我们这时候治恶障嘛，所知障哈跟烦恼障，然后还有最后究竟道是离一切障，在这个部分啊，老师讲五道，五道就是五位修行的那个五位哈，就是问何处能入啊？就是我们底下就讲五道十地哈，《成为师论解生密经》就讲五道，这个五道就是加行道，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就是圣解那个圣解行地啊，圣解行地就是资粮道跟加行道啊，资粮道跟加行道差在哪里？后面下面有讲，我们先保持一下疑心，差在哪里哈？那五道摄十地就是见到以后的哈，摄十地是哪个十地呢？就是我们讲的意思是初地是见到嘛，然后到最后就进到十地啊。那个初地是实性满心，实性满心就又是初住啊。你看我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那一整个然后就跨到就是这全部都会摄。归摄到初地这些圆满呢才会到初地，然后只有实地才是真正的道啊，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见到，一定要有无分别智，那样修道才是真的在修行哈，啊是真修，而不是我们现在都在圆修哈，啊那这些什么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这些都是方便哈，那这些方便呢就是闻思修入三摩地的方便呢，就是。唯一是一乘叫见道嘛，我们大家都要见道，老师刚刚也讲的，不管是哪一乘，我们都是基乘，就是要闻思修入三摩地啊，入无分别智了。那入地以后啊，就要依照自己的种性会有三乘的差别，比如说一般我们以修行来讲，我们在讲说哎，我们到底是菩萨道还是声闻还是独觉呢啊，我们自己要去想一想，我们自己想一想，好，就是我很想说啊，我如果我们都很做事都很鸡婆哈，就是说是急功好义啊，像那一种哈，那我大概都就是可能会也许会偏菩萨道了哈。那在这个部分，比如说我觉得是贤浩学长哈，应该是属于菩萨道了哈。还有那个贤一学长就是属于菩萨道了，因为一直都想帮别人嘛。五道摄归四地，就刚刚讲的这是圣解行地，就是包资粮道加行道的部分。好，那在这边的圣解行地，它是就是包括资粮道跟加行道，请问它的差别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入加行位，就是因为我们学了第二本禅修手册以后，我们才来讲第三本禅修手册嘛。入加行会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定，就是如果我们住根本地，你所学 修学的六度就是加行道，我们要有定，这个是很好识别的。所以为什么老师在安排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先学习第二本禅修手册圣解行地，他从名字就知道是要干什么，就是一看就明白，一明白知道就知道怎么做了，就是一定要到达决定圣解，就是思索成智。那因为你有思索成智呢，那当然要以那个闻所成慧为主嘛。各位还记不记得是修所成地里面的修因缘的部分，大家 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一那个有十法转，有没有啊？以涅槃为上首，有十法转啊。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闻所，第一个你要闻所成慧啊，然后思所成慧要圣解啊，然后再来入修三摩地，然后修所成智。修所成智，那我们就是要证。事实上上次我还记得那时候有问老师啊，入修所成智大概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就入加行位了，然后获得二道清净。哪两道啊？七月哪两道？二道清净是哪两道？后面有写啊，世间道一切种清净，出世间一切种清净。世间道一切种清净就是禅定啊，对不对？一定要有定啊，但是这个定是有定心中慧的啊。出世间一切种清净就是怎么样？至少我们要入地线观，至少我们要入地线观。拍谁？不知道怎么搞的，应该要训练一下，应该调速度才对。好，那这些呢，就是就回到四处七支，就是修所成地啊。老师在这里就会跟四处七支做对照相应啊，是一个蛮好复习的一个方式啊。一切法唯有四性，这里讲哈，五道十地所设的这四地哈，就是。它是只缘一个法义啊，什么法义？一切法唯有四性，一切法唯有四性。那么我们知道是唯识二种种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在入所知相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入误入一切法唯有四性？怎么误入？第一个是误入，要入遍计所知嘛，要入依他嘛，要入缘成实嘛，你有二取空的智慧，最后离缘之证嘛，处无所得嘛，啊。然后就可以现见清净的依他起嘛。好，这样启悦这样 OK 啊？我看你都没笑，都皱眉头，这样 OK 啊？
我练习一直跟上你的脚步而已。
哎，那我们来看啊，这一切法唯有四性哈，这个部分呢、啊。离不开什么？因为中间讲到其他的，我就跳过哈。跟我们本文有关系的，就是离开，就是离不开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就是因缘有显现自心功，显功啊、哦，好、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观察因缘是有的，反显自性是空的，没有不变异的自性嘛。啊，但是怎么去显呢？那当然，你没有定怎么显呢？就是一定要透过止观的量去证啊，啊，就是入家行位啊，啊，你没有定就很难证啊，啊，就显性空，显现就是要显空啊，显现性空就要显空哈，啊，那这个，比如说，老师这边有讲的中观就是讲法尔空的性空嘛，哈，所以说这就只是语言模式的问题哈。那比如说老师讲这边讲就是说，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原子观的法义、啊，我们要修行，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借由修行来去显现那个自性空才对，就反显自性空才对啊，这才是可行之道嘛，哈。那怎么修呢？你看一切唯有四性、啊、就是等于说我们怎么修呢？我们就是要做四件事情。那四件事情后面有讲、啊、就是说原法义境、啊、就是四法四义有见一眼， 而且要如理作义。啊，如理作义怎么才能如理作义？就要多闻熏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连串的，我们就知道倒退回去哈。好，那如我们要有释法释义有见应言的能力，那我们就要有如理作义去对治不如理作义。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力量？是因为我们经常多闻熏习。那多闻熏习呢，就是一定要顾思业，要烁烁串习，还有猛力意乐，对不对？不能硬干，哈、哦，不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他硬干哦，这样子不长久。原法义境呢，就是法义境，把它原念在心，变成是法是义的有见义言，即变成所观境的是所取是的有见义言。这就是什么？就是见分跟相分嘛，对吧？我们的前面不是你记不得，就是这就是是法是义而生是所取是有见义言嘛，对不对？一个见分一个相分，就是那两分嘛，哈，这样子各位你可以看到哈。然后原法义境，第二个原法义境干什么呢？就是修学二道止观。那个二道。奇月，像二道现在也清楚是什么了、哦、啊，对，出世间诸事间的。然后透过两种心加行、哦、那就是无间加行、因众加行，你看就是第三、第四、啊、第三跟第四，第四就不放逸就是无间嘛、哦、各位记得修所成地里面、啊、我刚才讲的修所成智就是无间因众的这个部分、啊、你要加你叫无间因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要烁烁串习，一直要做的、啊、说把你的文慧变成思所成智，就是成决定义，就是要圣解了，一定要圣解了、啊、然后变成修所成智，无间因众加行要现证啊，而后见道，而后修道。哦，这都讲得很快，不过我们现在也还是要谈前面要怎么样把文慧变成思所成智，这个就很重要了。然后我们再修安般念、哦、有定，然后再去呢、啊、能够去做修所成智无间因众的加行，去圆法义境啊，是法是义有见义言的、啊、止观要很长啊，止观怎么恒常？叫无间因众，对对，加行。好，第一个哈，老师在讲，接下来是讲四谛的地位哈。四的地位就是说它的区别大概在差异性在哪里哈？第一个就是圣解行力，原一切法唯有四性这个道理哈。随闻圣解哈。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见闻觉知啦，啊，就是六根门头的见闻觉知哈、啊，根对境四生的作意起四生的这个过程哈、啊。然后你能够，你看老师，你可以看了，我觉得下面你可以看到啊，你缘境，你看四心怎么分别呢？就是名色，你第一个你要有名色分别智嘛，对不对？啊，什么安立名，然后怎么样起遍计执，就是你看得到，就是误入那就是入理，这是解悟了啊！误入遍计所执性了、啊，然后你就知道是遍计本空嘛，空无自性，因为它只是名言性嘛。啊，其实说是依他起的那个相，早就刹那灭了啊，早就刹那灭了啊，早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哈、啊。然后呢，再来就误入二空，事实上你还要误入依他起啊，误入依他起就是要观唯识二种种。从唯识二者种里面观，然后呢再误入遍计所执、啊、就是二空真无，到二空真无那个、这时候呢有这个理再去误入清净的依他起，那这时候就会渐渐误入中道实相、啊、也就是得去证得无分别智。第二个地位呢，好、啊，就是如理通达，如理通达就是见道、啊、那就是我们获得无分别智，那这个就很简单，但是我们绝对都没有到、啊、反而道理是很简单的，是可能要经过前面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在随文圣节这个要去努力，要去努力从资粮位变成加行位。然后修道呢，修道呢，因为我们有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起厚德智啊，起厚德智，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治一切障。那一切障可以分成两类，哪两类啊？七月哪两类？
烦恼障、
俗
执障。
哎呀，我觉得我好高兴。好，就是烦恼障跟俗执障哈，要用正见哈，好去扶住烦恼障哈，要叫忍了，不要急求入涅槃哈。啊，这点上个星期向老师学习的，在我们觉得我们以前可能都有点囫囵吞枣。好，急求入涅槃，好，不要别就那个要压住一下，那个要压住一下哈。那但是我们要去清净我们的所知障，清净扩大我们的所缘，然后。清净所知障这个部分的叙述在第二单元，我跟你保证哈，老师有一个很详细的、很详尽的、很简短的说明。我先卖个关子哈，保持疑情，到后面再跟各位讲，真的有够到位。哎，然后呢，第四个呢，这当然就功德圆满啊，那十地满心啊，用金刚预定啊，以般若。会顿断烦恼障的种子，我只能念了、啊，因为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啊哈，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究竟，就是所有的障都要离一切障哈，获得大圆净智，哈。哎，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哈、啊，那为什么要清净所知障？为什么要清净所知障？它有两件事情哈、啊，第一件事情是，一方面是烦恼障的后有的习气所依，事实上。烦恼上是欲于所知障的，你没有所你那个干掉烦恼障，干掉所知障，断掉所知障，事实上就没有烦恼障了，事实上根源的啊。那第二个呢是那当然呢，第二个是获得世出世间一切分别会所依的智慧，就是你知道你所知无碍嘛，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嘛啊。那比如说啊，那个我如果说我们的理解直到天眼呢、啊。那我们就没有慧眼，那没有法眼，所以一个一个程度的扩展，一个一个程度的扩展。哎，那这样子清净所知上我们要花多久时间呢？七月，哎，那个麦克风给他了。清净所知障哦，我们要花多久时间？
花多久时间？
花多久时间？
花十地，
花就很多时间哈，就是真的十地哈，是三大阿僧集结哈，就是真的是很多时间啊。但是
我本来是要讲三大阿僧集结，可是看到这里十地，
就是十地对、一样的意思。
好，了解。
用。正见扶住烦恼不起现行但不断、哦、这个就很累了，就是你一断就是速求波涅槃了、啊、你就是如果没有 这是对的哈，如果你真的断掉的话就是速波涅槃了，如果你真的断掉的话就速波涅槃了。所以我们大乘说是学而不正忍而不断、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主要对付是所知障，所知障断了烦恼障，所有的障烦恼障都顿断了哈。老师就有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他说比喻就是我们吃饭、啊、就是食就一波饭、啊、那吃饭我们就知道有过患、啊、吃太少太多都不行、啊、这个我们都很有经验、啊、尤其我是肠胃不好的，特别有经验。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后悔，那时候尤其是九年待在内地啊，工作，大鱼大肉，啊的后势力，啊，我那时候出差都是三分之二不在派驻地，但我那时候派驻地是在北京或在上海，就大概二分之一、三分之二都不在，不在在哪里呢？到驻地都有经销商，经销商每天都好久不见啊，因为你每个月你要去很多地方啊，你要去上海、成都、重庆。哦， 你还要去西安，你要去长春、沈阳，南方还没算嘛，对不对？长沙，哦，深圳、广州，随便你数一下，你要跑一圈要多久啊？每一次去都好啊，好久不见了，那他一定热情招待啊。他每次就是要吃饭，都是从七点至少吃到九点的，都是大，他一定是点最好的，哦，真的是很累啊，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我现在肠胃跟那个一家校长还有七月校长哈，肠胃不太一样，我自己要小心一点，所以绝对不能为了，就是说我们要维持哈，我们要维持这个修道的生命哈，可是不是为了贪这个胃去吃啊，不是喜欢说啊，今天这个冰淇淋很好吃啊。我那时候到欧洲去玩啊，看到那个吃冰淇淋啊，我觉得很好吃啊，连续吃两天胃就出问题了啊，就不冰的嘛啊，所以不真的不能贪吃了哈，所以要用那个观察过失的心去用那个餐，观察用你看，就是说你真的要。事实上就是要恰当的，在后面就讲了，你饮食要有正确的知识啊。那事实上正确的知识是什么？它是要维持你生命的基本的运作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种基本条件，不是满足你欲望，就是你贪吃啊。我还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啊，我舅舅说，他说你小云啊，你是好吃还是好吃啊？这个东西是好吃还是你是好吃啊？我觉得那个是用的字蛮好的哈，是吧？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大部分都是好吃了，那小朋友就是说，一真的都不知道说怎么样吃才恰当。然后它是一种中道的智慧哈，你解决它的问题，但不制造问题，你不要吃出问题来啊，比如说拉肚子啊、腹胀啊，你就没有办法修行啊，哈。所以身心不被饮食困扰，但是是用最低的条件修泛恨。修泛恨，泛恨是什么？就是清净行嘛，就是我们要修无贪无痴的清净行嘛。OK， 好，所以佛法就是很科学的，我们就是要用中道的这个智慧呢去使用它，然后呢去怎么样去。断所知障，离我们的所知障，然后你离一分所知障，离一分障碍呢，就是离障显真，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离障显真，就这么简单。你离了障，你越离障越离，真就越显，真就越显了啊。然后这边又讲了。就是道果哈，离障之外，离障其实道果没有离障之外别去得的啦，就是两个是在一起的，就是你这离障就是显真的嘛哈，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哈。你再度的在讲这件事情，就是离一分障正一分果，好，实地也是这样嘛哈，啊，果不是离障之外别去得的。就是轻松自在，各位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离障以后就会很轻松自在？
想通了，就会轻松了。
对，我有时候我每次爬山的时候啊，我大概天天都会爬一个钟头的山啊，那也不算山啦，丘啦，就是100米而已。我每次爬的时候啊，爬完之后都很轻松啊，都很轻松啊，就是流汗啊。或者那时候呢，爬的时候呢都没有人，几乎因为我是都是不是早上就下午都没有人了、啊，没有人又有树荫，几乎都没有什么人，它非常安静，非常安静的时候呢，就很适合动禅，好、哦，就是有时候就会就那个叫做灵感嘛，对不对？有时候自己会蹦出来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好轻松啊，说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时候在思维了，在本来在家里思维了半天都想不通了，到那边走一走就走通了。啊、哦，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很轻松、很自在的这种感觉，就是解脱，就是问题就解决嘛。我觉得老师讲的就很轻松嘛，就是灭团就问题解决，看你问题解决的程度到哪里啊。好、 就是没有系缚很轻松的状态，但是哈，这是果啦。但是我们要有那种浴血凤凰的那种状态，或者是初茧破茧而出的那个努力啊，要不然怎么会轻松啊？一定要破茧而出，真的要破茧而出才有力量啊。那时候我还记得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人啊把那个茧啊，就是蝴蝶的茧，把它剪个洞，够大的洞，它直接爬出来飞不起来，因为它一定要钻嘛，它钻了以后，它把身体所有的水分撑到翅膀，它才能够飞啊。你都不用钻，你就直接出来，就是笨笨的身体，那个翅膀没有一体就死掉了。所以就是老师讲的是没有轻松的状态，那是果，但是因地要修行啊。好，因地的修行是要很到位的才行哈。那所以呢，老师说这个依着四种道地的工作啊，就是那四种位置哈，说有四处，它就是圆一个道理。圆什么？一切法唯有四性，从头到尾都是，就是四体了。这全部都是四体，只是说你那个四体，你有没有转移啊？你转移的程度有多深呐？啊，转移的程度有多深哈？你到了究竟位，就是那八识变四智了嘛，对不对？好，那就时间到了，谢谢。
大众请合掌，请随我恭称普贤请众记及回向记。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旧投懒，但念无常，慎勿犯意。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请翻掌。
阿弥陀佛，谢谢老师，谢谢大家。